体塑机器人用于探索太空建筑的未来。我们如果要殖民火星或者是月球乃至其他的星体的话，我们一定离不开建造任务。现在单纯的所有的有效载荷从地球发射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你的将来建设庇护所 shelter 或其他装置的复杂度将有所降低。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即便不是牵扯到真的要建一个有人居住的基地，哪怕是早期的一些预备性的基础建设，例如在月球上这个最简单最看得见的地方，未来也是比较近的。那你首先呢需要建设一座高塔。为什么要有高塔呢？因为我们现在普遍觉得最适合人类有一个定居场所在月球上的就是它的极地地区，南极。南极的陨石坑里边是有永久的水冰的，水冰可以用来分解电解之后呢产生我们需要的氧气还有燃料。再有一点呢，这个地方呢几乎是可以做到24小时有日光照射的，有一些陨石坑的边缘在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可以接受到日光照射的，这样呢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你如果间隔太大了，那你需要很大的储能设备才可以度过无日光的那个区间。储能设备当然又是需要运送质量了，这个会增加成本的。尽管如此，我们在南极地区如果要有基础建设的话是需要一个高塔的，原因在于首先是通信。月球呢几乎没有，所以它不能够实现像我们的电离层那样的曲线传播，它的电磁信号是直线的。这就意味着你要想在周边有一个半径范围内活动，你的通信基站要建在很高的地方，你的范围才能够比较大一点。再有一个原因呢还是解决日光。虽然陨石坑的边缘能接受较长时间的日照，但是这个太阳的角度是比较低的。如果想在这儿获得比较大的能量来源的话，我们需要一个高的位置，起码在百米左右，能够上百米更好。我们放置太阳能板，这个就会大大提高发电的效率。你听起来100米啊，在月球上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大的事情。你难道要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从地球上运过去吗？这个成本是极其昂贵的，更不要说将来的火星。所以关于如何能够用最少的质量输送，最少的仰赖地球母星的资源，完成在地球以外的星体上的建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那么我们有一些展望的技术，比如现在谈到比较多的像类似的这种薄膜充气结构，咱们前面提到过，现在的实验室正在测试在太空当中用一个充气结构做空间站，也这个充气结构呢也可能用在外将来在别的星体上，月球啊火星上去做一个充气式的居住场所。还有一种思路呢是 3D 打印，那这样的话我只要送一台打印机上去就行了，它呢可以快速的利用建材呢就是就地取材，在月球上就是用月壤，在火星上就是用火壤，用 3D 打印的方式完成我需要的建筑。这个好处呢送一个打印设备相对来说是可行的，它建材我们不用去运了啊，所以主要的墙体等等就可以来完成。我们要说的这个呢是最新发表在科学机器人杂志上的 NASA 的研究团队艾姆斯团队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就是可自持的可自我复制的机器人。这个概念呢也不稀罕，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就是一台自我复制的机器，包括我们的进化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自我复制能力，同时呢在精确复制以外又允许它出现很少量的变动，也就是变异，这样呢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进化现象。因此呢为什么在一个 RNA 世界当中它不太可能出现比较稳固的持久的进化， DNA 呢能够呢有这个可能，就是因为 DNA 的变异率相较于 RNA 来说刚好是合适的， RNA 呢变得太快了。好，这个就是一个策略，机器人机器啊如果能自我复制的话，将使它对任何一个母亲资源的依赖性大大减低。这个想法并不稀罕，很早很早就有，科幻世界里各种文艺作品里边早就提到，比如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弗雷塔斯，小罗伯特弗雷塔斯他就提出过，哎，咱们能不能建一个可自我复制的飞船在星际执行旅行，他当时把它叫做诺伊曼探测器。当时他的想法就是我们发射向临近的恒星系发射一个自我复制的飞船，到那儿呢，他会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资源建立自身的一个副本，建好之后呢接力再把这个副本发射到另外一个恒星系统啊，重新在那儿再找资源再复制，这样一次进行下去我们就可以跨星际的旅行了，一站再一站。这就是使得我们要看到这个概念要形成的两个基本的元素，第一呢是可复制，它可以重新造出自己，第二个呢就是可编程的材料。为什么可编程的材料呢？你自己建立自己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有一个像机床一样的母机天然存在的，这个母机本身也要你自己来做的，就有点像我们的 DNA 的形成过程， 生命的代谢基本的结构，复制的基本结构 DNA 和蛋白质的双循环，尽管我们现在没有解开演化过程当中谁先谁后，反正现在它就摆在这儿。 DNA 可以造出蛋白质，蛋白质形成的机器帮助我们核糖体等等，帮助我们完成 DNA 的复制，所以它需要一个编程的内容在里边。没有编程 DNA 怎么造出特定的蛋白质呢？那继而再利用这些蛋白质完成自身的复制，所以可编程性是无法或缺的。而且这个编程呢，不能像我们想的一样依赖于外界的一个非常庞大的程序发送给它，是完全基于它自身加载的。就是你还是回到 DNA 的这个比喻，要它自身就是信息，它自身的信息就知道制造出可以再进一步完成自身复制的机器，这个就是可编程的复制材料。那这一点呢，人们也研究很久了。现在呢，最近提出的诺伊曼探测器的一个关键理念，就是明确从外星的世界的土壤当中能够提取自己所需的元素，加工成尽可能简单的，但是具有可复制能力、可编程能力的工程部件。詹姆斯团队的想法呢，就是用体素来完成 Roxo。体素这个概念呢，如果你学过 CG 图形学，这个不陌生，或者是计算机视学当中很多都会提到，它实际就是像素概念的拓展。但它这个里边的 Roxo 呢，当然不是指视觉意义上的那个体素，它就是最标准的、最基础的可重构的基本构建单元、构建块。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DNA 的碱基，这也是他们效仿大自然运行的基本原理。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这个构建呢，是目前看到的最有扩展性的系统，就是可以将来功能上再放大，尺度上再放大。就像我们的生命，从最简单的复制的生命体，到现在多细胞生命体，到现在甚至有智能的生命体，这个就是一个 scalable 的过程。整个生命世界就是20种氨基酸制造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再用这个蛋白质制造出细胞，细胞再搭建成各种器官。器官再成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究竟现在他们这个方式能到什么样的程度的复杂度不清楚，但是先是作为开始，目前呢是演示阶段，一共是256个块，这个估计也是从二的幂次来的。这些块呢叫做 STACHNN40CF， 是碳纤维增强聚合物制成的，非常的坚固，是 3D 的形态。每个块呢附近的侧面有紧固连接口，这样呢它们可以跟其他的块紧密的连接，形成具体的网格型的行架的结构。它们的好处是非常的轻，这个块本身呢只有 0.0103 克每立方厘米的质量，是非常的轻的。但是它们的强度很高啊，比如说这个体素制成的一个3×3的基本的阵面结构，它要失效的话，可以承受的载荷是达到90公斤。所以他们做了演示，可以把一些体素放在背包里，这些体素足以建造一艘浮船，或者是一个简易的庇护所，或者是一座浮桥，而整个这个重量只有18公斤。所以你想想，你就等于只用18公斤的这个质量，你就可以建造出刚才所说的这些比较大体量的建筑。如果没有类似的技术的话，这个很难做。更重要的是，它是自主进行的。他们在实验环境当中，三个机器人用256个体素，全部的类型都用到了，4天半内可以在实验环境组装一个庇护所，组装一个临时的居住地。这里边的比如说有整个机器人啊，就用体素组成的机器人，有货物搬运功能的，他把体素从工料区运到施工区。接着呢，在那儿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功能的机器人，就是起重机器人或者叫垂直运输机器人，把体素交到适当的需要的准确较比较准确的位置。最后呢，有一个精密移动的机器人，就是结构连接机器人，在内部可以穿梭，把每一个新的运来的体素精确的堆结连接到我们建筑的结构上面。它没有依赖于外边的什么导航啊、传感器啊、雷达，没有，他们是靠自己自身，依靠自身，靠自己附着的经过的体素，就像我们的蛋白质搬运一样啊，形成传导、定位和完成最后的动作的。当这个演示里边，你说这个结构就是具体建设的 shelter 这个庇护所是怎么样的一个体素的搭建，这个框架，这个信息是预先编码好的，就像我们 DNA 是预先编码好的一样。你认为可不可以增加一些灵活性的，是可以的。他们也尝试了很少量的有限状态自动机的这个模型，就像我们看到蚂蚁它会建立不同模式的它的居住地一样。但是基本上呢，要建设的目标结构需要哪些体素，也就是动作的这个流程是预先编程好的。但是这个不是根本性的障碍，这是一个开始。通过引入自动机，其实这个模型可以解决一些高级的问题，例如我们到某地，你说你不能老是固定的嘛，蓝图不能是一成不变的，那也没关系，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建设一个围墙啊等等，我们是可以允许它自动来完成的。更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系统是可扩展的，你现在只有256种体素，那体素可以更多呀，所以结构就变得更大，而且呢，用这些体素搭建的机器人也会越来越多。刚才咱们说的演示过程当中，搬运货物等等，精确定位等等，组装的机器人它也是由体素组成的。 所以将来你扩展以后，你的机器人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多，就像蛋白质一样，装配的速度可能也会很快。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准备在月球上建塔，100米以上的塔。假如真的在实验室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话，那这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创新的工作，而且也非常的实用。